电影耳旁风，欢乐好声音给6.5分，比预想中好一些。然后推荐看2D 英语版，但这有尴尬啊，因为很多家长不愿意小朋友长时间佩戴 3D 眼镜，所以2D 版小朋友格外多，而且还有家长天真的认为小朋友可以看原声动画片来学英语，所以2D 英文版的小朋友更是雪上加霜，熊孩子出没的几率大幅增加。我这场就中枪了，我也不知道让孩子听马修麦康纳或者艾伦埃格顿的英语，你说学出来的是不是也都是福原爱说中文的即视感。而且这篇的如标题所述啊，他的几个主角都是模仿真实中好声音的选手，着重去讲他们在生活中的困境，这些是儿童体会不到的。你能很明白的感觉到很多情节是拍给带小朋友的家长看的，比如说那只当家庭主妇的母猪，通过他告诉人们啊，你们不应该被丈夫孩子以及那些生活琐事困住手脚。你看同样是猪，它和麦兜里的麦太太形成一种很鲜明的对照，这就是东西方价值观的差异。那真正让小朋友兴奋的是什么呢？从来都是一些滑稽的桥段和闹剧元素，比如说这片子里面有海选的牛放了个屁，或者是考拉脱光了擦车，哎，这种低幼的桥段其实在这个片当中并不多。像大猩猩的桥段典型是拍给处在考学期或者择业期的青年，那上面提到的蛋蛋埃格顿，他的配音啊，这里面就值得讨论。就这个人设呢，确实和埃格顿在《王牌特工》里的小人物是异曲同工的，这个英国口音带出的意思你听国配也就没了，但是呢你好像听他爹的口音跟他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是一个决战食神的配音逻辑。大象的段落单拎出来有点像张元的洗澡，但是这个人物最后他怎么突破心魔，缺少一个明显的铺垫。反倒是你看洗澡最后也是站在废墟上，那么把水龙头对准主人公，哎，这个时候让他回到了原来澡堂的情境，才让他放声唱歌，那个动机不仅更加明确，而且那个画面看起来更有意境。老鼠那条线的问题其实是最大的，这一点法联胶片看完出来就跟我说了。大家可以注意到最后一个关于这个老鼠的镜头，是他的女伴开着敞篷车接着他夺路而逃，这个时候追杀他的熊已经爬上车了，然后就没了。这个角色虽然也在最后的那个舞台上完成了一个自我实现，但是你注意到他自始至终是一个始终在嘲笑其他选手的这么一个人物，那最后也没有关于他任何下场的交代，这个典型就是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有争议的人物，他编不下去了。那么我还以为片尾会用彩蛋来说，结果我等着计审合格证也没有彩蛋。那这个片子它其实占了歌舞片和这种多线索叙事的和这种多视角的大便宜，某一条线编不清楚或者编不下去的，它可以使用转换视角这样一个大法，然后用音乐一煽情，小孩一乐大人一哭齐活。但是这不能掩盖它比单视角单主角的《动物城》剧本要差很多的事实。它比《动物城》差的另外一个点是它的世界观搭建，《动物城》也有很完整的故事，但在此基础上它还搭建了一个完整的城市模型和一套环境法则，不同种类的动物的居住形态以及文化圈你都能在那个片子里看到。好声音同样是以动物做主角，除了大型动物一生气踩了一只蜗牛这种滑稽梗之外，这个片子在这方面是毫无设计的。嘉宾意见，法雷西胶片是觉得猪妈妈的戏份是最好的，在价值观的讨论上甚至这个片子比爱乐之城更有优势，同样都是音乐片嘛。然后他也觉得老鼠线的问题最大，然后由于他实际上是一个有孩子的一个父亲了，所以我也跟他聊起了电影院熊孩子这个问题。然后他其实是说他在他们家孩子6岁之前是绝对不会带小孩去电影院看电影，严于律己，这点我觉得非常好。然后秦婉他是非常感动的，他也哭了，包括我们另外一位嘉宾浮游也哭了，因为秦婉他自己也唱歌，而且唱得可好了，好多人在那个 APP 给他打赏，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听一下。然后他也是从音乐层面他觉得这个片子问题最大是在哪儿呢，是这个成曲他觉得用的太多了，就是别人的歌曲用的太多了。的确如此，要知道几乎每年都有美国的这个动画长片入围到奥斯卡的最佳原创歌曲的提名名单当中。那么据说好声音一共唱了85首歌，但是最后零入围奥斯卡，那已经说明一切了。然后最后说一个本片的细节吧，就是在海选的时候那个很像绝世春秋的段落啊，然后主角考拉因为嫌弃其中一只长颈鹿的身高，所以就把它淘汰了，换成了大猩猩。你说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有歧视嫌疑的情节，所以最后这个片子才无缘了今年无比政治正确的奥斯卡呢？